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一档线上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啊，来参与我们的团契时间呢。那最近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共读书籍，之前读了提姆泰凯勒所写的《工作的意义》，我觉得是能够给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在内，有一些很具体的指引和建议的。尤其是在这个工作与福音与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建造这个层面上呢，让我们有更多关联性的思考。那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又在读奥古斯丁的《论信忘爱》这本书。之前其实我也提过，有一些听众都觉得哎呀，这本书好像有些晦涩，不过我觉得那个晦涩的原因可能真的是跟我们过去的阅读习惯是有一定关系的。
是感觉这个比较像是思想指引。
对
之前那本是很实际的工作指引。
对，我觉得尤其是这种的著作，奥古斯丁是关于我们的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无论是叫内核或者说最基本的一些教义，他有一些分享，我觉得都是很宝贵的。也希望透过这种的探讨，尤其是鼓励大家在信仰上有更多的思考啊。好了，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共读第24章的内容。我想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
第24章，恶的第二根源是无知与贪欲。发生在智能被造者身上的第一个恶是善的初次丧失，从此以后对责任的忽视和对有害事物的贪求便悄然潜入了人的心，这甚至有违人自己的意志。接踵而来的是人的谬误与痛苦，人在意识到谬误痛苦逼近时，心便蜷缩，这就是所谓的惧怕。当人心达到贪求的目标时，无论这目标何等有害或虚妄，谬误却使人不能认识它的真相，或者人病态的欲念此时胜过了他的知觉，欲望的快乐于是使人自鸣得意，由此亏缺而非丰盛的恶泉中便流淌出困扰人类理智本性的各色各样的痛苦。
其实在今天内容当中啊，我突然想到应该是希腊神话，不是有一个叫什么潘多拉魔盒呀？
希腊神话。
对，然后那个魔盒一打开之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对吧？其实那个故事里面它讲的是里面是有宝贵的东西的，但是呢更多的是一些由这种的放肆释放出来的更多不好的东西。就像今天这个内容里边所讲的一样，这个恶第一个恶是善的初次丧失，也就好像那个盒子打开一打开的同时，那些其他的所谓的恶的体现，或者说就更具体的那些行为啊等等之类，它就涌现出来，然后呢就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困扰了。
对，它就像是一个缺口，在善的初次丧失之后，这个细菌或者说病菌就不断的侵蚀到这个苹果里面去了。
对，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尤其是奥古斯丁特别的提醒我们说我们思考善恶的根源才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除了想到原来恶是善的亏损，更进一步的也要想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今天的内容所提到的，比如说无知，然后还有贪欲。我觉得尤其讲到贪欲的时候，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特别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真的现在的很多的观点，世俗的潮流里面的一些思想，都是在强调你要喂养你自己的欲望。我不知道二位听过没有，
这是很危险的。其实我觉得不用听别人，就是我在
自己也会有
在读这一段的内容的时候呢，就会去想到，特别是他说到人心达到贪求的目标的时候，不管这个目标是何等的有害或虚妄， 但是谬误就是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认知不清楚嘛，
嗯，
我们不认识它的本相，
嗯，对，
我们那个病态的贪欲就会胜过了我们的知觉，或者说是胜过了我们的理智吧，
对对，
于是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满足了我，
嗯，
让我很快乐，让我觉得很幸福，我想要去追求它。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去追求它的时候，后面奥古斯丁他也说到了，所带来的所流淌出来的是困扰人类理智本性的各色各样的痛苦。
嗯 嗯，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人类为什么老是追求幸福却得不到幸福，
嗯，
越追求越痛苦越空虚。
是是，人的欲望呢就真的是欲壑难填。这个欲壑难填可以怎么样去体现呢？就是你得到了一件你想要两件，你得到了两件你想要四件，尤其是当你手上所拥有的这一些失去的时候，那个痛苦要远胜于你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嗯，
这就很明显的代表着我们不断的是沉浸在或者说被欲望捆绑的这个处境里。
对，就很具体的体现了那个贪字。
嗯，对，甚至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而贪。
嗯，
就好像以前也可能听过类似的故事，就是有一个财主啊，带着自己的金银财宝，然后突然之间呢发大水掉在水里了，那他就想要别人去救他，但是别人要救他就说你得先把你手上的金子丢下。
嗯
啊，他不舍得，他不愿意丢下，那最终呢就只能丧掉自己的生命了。就是这种的贪欲已经胜过了今天这一段里面所说的理智啊，就是你已经没有理智的头脑来思考这个东西了。所以中国也有一些老话说什么留得青山在，对吧，不怕没柴烧。这个我觉得是在给人的那个欲望刹车，对吧，你不要觉得好像哎呀这为了他不得了了，就是我不能失去他等等之类的。当然嗯，总是会有一些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尤其是我想到什么呢，很多的宗教里边包括基督教的发展历史当中也有过出现类似于禁欲派，
嗯，
对吧，那他的操作苦修啊禁欲啊，就是先从肉体的私欲开始去克制，然后以此达到一个无欲无求的境地。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状态。
嗯，
我也认为人不应该被欲望所支配。
嗯，
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的，就是我们如果不靠着主，不在主的救恩里边，我们无论人怎么努力的去克制去禁欲都是无济于事的。
嗯，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就是神造了我们人本身是有需求的。
嗯，
如果我们想要违背这种禁止这种需求的话是达不到好的结果的。
嗯哼，
那需要怎么去满足这个需求，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需要从神那里去得到满足嘛。
是，
所以这个禁欲呢看起来像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追求，
嗯，
但是却达不到好的结果。
对， 对，
因为它违背了神造我们的那个本性。其实神造我们也给了我们出路的，就是去寻找他嘛，从他那里去得到满足。
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对于现今我们的信徒来说也是有很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面对很多事物的时候呢，容易有一种什么畏惧或者说是保持距离的一种心态。
嗯，
比如说耶稣说了你不能既爱神又爱马门，好了，那这个问题我们想的极端一点，就是我不要挣钱了。
嗯，
对吧，我不要在这个属世的逻辑里边去工作了，因为这个有爱马门的嫌疑，
就试探会很多。
对对对，是的，
有很多机会。
嗯
嗯，
所以呢就是啊，就不要做嘛。
嗯，
对，但这个也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啊，对吧。
嗯，比如说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肯定有责任嘛。
嗯，对，
你怎么去承担你的责任。
嗯，
你不去赚钱啊，好，可以
就等着马纳嘛。
对，其实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对对，
嗯，
我觉得这里边最微妙的点是在于如果我真的是有一个信心，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是有很多信心的榜样的，可以过信心的生活，对吧。
嗯，
比如说非常著名的穆勒，他一直开办孤儿院，接收那些无依无靠的那些孩子们。他在整个的这个孤儿院的经营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大能的托住和保守。但问题的关键，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是 是因为我自己不情愿在神所创造，虽然哈已经被罪玷污，但仍然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去耕耘，去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我找了一个借口说上帝说了我们不要爱马门，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做事，还是我真的从神领受了要去承担什么样的使命，然后这样的使命呢，最重要的是还要过信心的生活，这两者是应该有区别的。
这个信心跟不做事是两回事来的。这个有信心的人他在做事，他只是做另外的事。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思考这个恶还有善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最容易理解的是我们是受造的，然后我们是有需要的，而当恶产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对需要的认识产生了误解。举一个可能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作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茁壮的成长，那么其中有一个要素就是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是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完全不明白父母他良苦的用心，就会觉得说我就喜欢吃零食，我就想晚上熬夜不睡觉，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什么呢，对于他自己的需求不了解的情况。你可以说孩子不懂事，对吧，但是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我们的灵魂的渴慕以及我们所需求的那些东西的认识上，我们常常也是这种状态，甚至可能比小孩子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起码还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只是说他喜欢吃那个东西可能不够有营养而已，但是我们呢，或者说人类的共性，在罪里边的共性是那些不能吃的我们倒要去吃，那些吃了带给我们痛苦和伤害的我们反倒要去吃，然后就像保罗说的，我想做的倒做不出来了，就是，
对，就像奥古斯丁他在前面也说到了，他说对责任的忽视和对有害事物的贪求便悄然潜入了人的心，这甚至有违人自己的意志。就是那一次善的初次丧失之后导致了一个后果，对责任的忽视和对有害事物的贪求。这个忽视和贪求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两个词，但是它的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就像是一个空洞，一个黑洞，它是可以无边无际的，如果我们想要去追求它的话是回不了头的，是得不到满足的，填不满的。
所以你知道我每一次就是在想到类似的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喝我这水的就永远不渴。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点。为什么呢？就像我以前可能也说过的，神希望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持续不断的跟他保持那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喝我所赐的就永远不渴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你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神自己。第二个，神他应许我们，就是借此应许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应许我们他会源源不断地供给我们。而属世的这些我们姑且不去讲，在末后审判的时候，这世间的一切有形质的都会被消灭，也就是人类所有的理想盼望愿景都会消失，对吧？那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很多人都幻想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但是我们想想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你所成就的那番事业有什么意义？你还能用什么样的方式留住它，让它能够继续呢？这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跟神建立关系，那神源源不断地供给我们的，恰恰就是那个能够存到永远的，在永恒生命里的。其实真的，我们仔细想一想，当我们相信我们立志要跟随主直到天国，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想的真的是应该有更多的永恒的事物是与我们一起的。 那今天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所谓世上的这些名啊利啊等等这些的话，那就算你心里内心是真实相信末日会来临的，那么你为将来准备了什么呢？
嗯嗯，我刚才在思考奥古斯丁他跟我们谈论恶的根源的他的这个用心啊，我也在想，当我们知道这个恶的根源是来自于我们的人的无知跟贪欲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开始吧，就当我们知道了自己是有这样的本性了，或者说有这样的特性了，那我们就可以在神那里去寻求，比如说存着谦卑的心承认我们的无知，也求神帮助我们去逃离那个贪欲，或者说是警醒那个贪欲吧。
嗯嗯嗯，
对，因为很多的时候就像前面讲到的，甚至都是有违我们自己的意志的，那我们怎么去对抗这种恶呢？怎么去对抗这些的无知跟贪欲呢？
嗯，
确实是就像之前常常谈到的，要连结于葡萄树上，就我们是那个枝子，要连结于主耶稣那里，才能够做到所谓的去远离这些恶，远离这些谬误。
嗯嗯，而且其中有一段叫人的谬误和痛苦，当人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心变蜷缩，这就是所谓的惧怕。哎 ，Mary 的书上是不是有加粗的字体？
对，从前面一句话，从此以后对责任的忽视和对有害事物的贪求，忽视和贪求，以及后边这一段，接踵而来的是人的谬误与痛苦，然后最后紧接着是害怕，这个都是有加粗。
对，
可能它属于是一个系列的开始和它导致最后的一个结果。
对，关联性。
对，它从最开始的一个善的丧失，接踵而来的就是忽视，然后对一些事物的贪求，导致谬误跟痛苦，最后的结局就是惧怕害怕。这感觉跟当初亚当和夏娃他们偷吃了这个善恶树上面的果子看起来的那个结局是一样的，
是
就最后是一个惧怕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惧怕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是一种谬误？
嗯哼，
就是因为对真实的事情不了解，对这个善的不认识所导致的一种惧怕。
嗯，我个人倒觉得惧怕应该是谬误导致的结果，但是它二者能不能等同不一定。
嗯，
尤其是我们在留意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整个神救赎的计划的实施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来之前人们普遍是惧怕的。
嗯，
甚至我认为上帝有意的让人惧怕。
为啥？
那举个例子很简单，上帝在以色列的族群当中设立了会幕，会幕里边有圣所，有至圣所，但是呢那个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还面对一个危机，就是
被击杀。
对，就可能会死在那里。
嗯，
那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强调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爱，
嗯，
但其实在旧约我们极少能看到这种普遍性的爱，或者说是好像新约这样子。我认为新旧约在爱的体现上从人的感知上会有一些反差的。
嗯，
因为好像在耶稣那里什么都可以被原谅，但是在旧约呢有很多审判是及时的，
嗯，
立刻就实施的。
嗯，
那我就在想惧怕会推动我们做什么。以前我在读萨拉博士的书，他里边有一篇是讲惧怕的，那本书叫《克胜内心的挣扎》，他讲到很多情绪的问题。
嗯，
那其中有一篇讲惧怕的时候，他就说惧怕不都是错的。
嗯，
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的手放在火边，哎，你如果没有体会过那个痛苦呢，你通常呢，你就不会特别留意，你说不定一不小心手就放在火上了，但你被烧一次，哎，你下一次就记住了，而这个记忆本身就是惧怕。
嗯，
惧怕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不好的。
嗯，
那但是呢，就是我们最终的那个点是在哪里？ 他究竟把我们引向哪个地方。尤其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全了这个救恩之后呢，而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这就让我们看见，原来神要医治我们，其中的一个步骤就是挪去我们的惧怕。而尤其是刚刚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是人意识到谬误、痛苦逼近时，心变蜷缩，这就是所谓的惧怕的时候，我想到的反而是就是刚刚我说那节经文，爱里没有惧怕的意思是什么。回到刚刚 Mary 举的例子，就是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经历来看，其实他们在吃果子之前是没有惧怕这个认识的，
是
更没有惧怕这个情绪。也就是说，他们此时此刻在那个状态底下，他们就在爱里，只是他们不自知。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忽视身上的责任，因为神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然后与此同时呢，神的供应也是充足的，所以呢他们也不会贪求其他的东西。接着就更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谬误和痛苦了。当然呢，我们知道他们真的已经犯罪了，甚至我在想，当夏娃听见魔鬼的声音，而对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动了心的时候，已经是罪的开始了。因为我们从那个对话里边能听得出来，夏娃已经把神的话给改变了。已经不是原来神的那个命令了。所以我就在想，今天我们面对惧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知。因为通常那个惧怕伴随着一些渴望，这些渴望就是对安全感的渴望，对于保护的寻求。那会不会惧怕会推动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保护？只是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没有被神拣选，神没有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安全感从何而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今的时代里，尤其是物质越来越发达的时代里面，人们反而越来越去追求物质的满足。
我在听这个惧怕的时候，我心里很多想到的是，现代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感觉到惧怕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隐藏。就像当初亚当跟夏娃的那个反应一样的。对，那这个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不认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到神的面前来解决我们这个惧怕，去寻求那个安全感。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就是本身我们是因为谬误痛苦导致了惧怕，然后又是因为无知让我们隐藏我们的惧怕。就是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是，
所以对神的这个认识又让我想到今天我们要读这本书的这个理由了。对，如果对神没有很清楚很深入的认识，那即使我们知道神了，说我们信神了，可是我们还是不断的陷入谬误当中。也是无济于事。
惧怕是不是神赐给人的？我是有点不太认可这样的说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是神所赐的，可能就有一些违背神本来的一个意愿。然后以及惧怕会带来好的结果跟坏的结果，其实在我看来，惧怕它是带有负面的一个心理，
是
一个比较黑色一点的这个心理。那如果说因为惧怕来到神面前，其实这个事情是比较难的。除非这个人他是先看到了神有可能是能够接纳我的。他只要看到这一点点亮光，他就能够去来到神的面前，尽管他还是很惧怕。但如果这个人他完全惧怕，就是好像他这个心里面完全是黑的，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甚至可能就像亚当和夏娃当时，他们这个提不起一点勇气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 同时他带有一点点勇气，或者是神给到这个人一点希望，然后让他看到了，所以他尽管还是惧怕，但我心里面还是有一次叫期待呢，还是叫信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克服我这样子的一个惧怕，我知道神是爱我的，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嗯，
我觉得是可能掺杂在一起，会让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
嗯嗯嗯，我先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我也不会认为惧怕是神主动赐给人的，
嗯，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就像奥古斯丁对于善恶的阐述一样，恶就是善的缺失嘛，
嗯，
那么也就是在神的创造本身是会允许有惧怕这件事儿的出现的，
嗯嗯，
因为我举个很简单例子，我们现在说人工智能非常发达，
嗯。
那你要让机器人感到惧怕，
嗯，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的。你让它不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嗯，
你只要设定相关的程序，因为惧怕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我要惧怕，我怎么样分析在此时此刻给我带来的这个危机是值得我去惧怕的，
嗯，
比如说像人来说，有些人站在高处就觉得可怕的不得了，那有些人还去蹦极呢，那所以其实他这种量化是非常难以把握的，所以我会认为呢，惧怕也是在被造的范畴里边，也就是当人处在罪的光景里边的时候，遇到一些压力是自己难以胜过的时候，就会自动的生发出这样的情绪来，然后与此同时呢，神也有能力有主权使用我们的惧怕，
嗯，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哪里呢？我记得奥古斯丁在前面讲过，惧怕和盼望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它的体现不同而已，但是它的核心都是相信。
哦，我是想说它的体现可能是一样的，但核心可能不一样。
嗯，
惧怕和盼望从三个点出发，
嗯，
就是他首先他可能有某种心里面的这个渴求，
嗯，
然后发展出两种情绪，
嗯，
然后最后达成一种结果，
嗯，
或者是达成一种样子的行为。我还是觉得惧怕跟盼望它是两种不一样的这个心里面的情绪跟感受，
嗯，
还有它也有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这个行为吧，
嗯，
其实还是有可能他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对，行为上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认可其中一个点，就是他们两者都有信心，
嗯，
惧怕也是因为相信才惧怕的，
嗯，
盼望也是因为相信才盼望的，
嗯，
但问题的核心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通过刚刚 Mary 的表达里边，我察觉到一点，我们可能要探讨一下，对神的敬畏和寻求究竟是人自发的还是神给的，
嗯。
就是在人的处境底下，人有没有能力，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自发的形成，或者是生出一种对神的寻求这样的心来。如果有，那么我们就要把惧怕跟盼望分开来看。如果没有，我们应该说的是，人类的整体处境都是惧怕的，只是神将这个信靠他的心放在人里面之后，人可能有了一个可能性，是在惧怕当中生出了那个盼望。
嗯，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尤其是我们谈到信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我们要小心一点来思考人的能力。
嗯，
姑且不说我们说这个属天的道路走得艰不艰难，能不能坚持得下去这件事，单纯从人有没有可能性能够生发出一种对上帝的寻求，
这个如果直接说结论的话就是没有，
没有
我们之前讨论过了对，就跟人有没有可能靠着自己去寻求神，去认识神，去得到救恩一样的，
嗯嗯，
如果神没有了那个主动的话，我们是完全没有那个可能的。
对，而且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呢，我为什么会把这个话题放在这个地方来讨论，就是因为今天尤其我们在谈论惧怕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嗯，
因为亚当夏娃已经犯罪了，惧怕已经成为主宰这个世界这些诸多情绪当中的其中一个，是不是本身这就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因为这就是我们真实面对的处境，
或者说它是一个后果吧。
嗯，
就像我们说我们犯罪之后的一个后果，那这个犯罪不是神创造的吗？
就神不是让你要犯罪，
神也没有创造罪。
嗯，
但是这个善缺失了，它的一个后果就是罪，就是恶。
嗯嗯嗯嗯。所以我就在想，真正的惧怕和真正的盼望之间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有基督徒会讨论末世的时候如何如何。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好可怕，这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相信启示录里面所发生的那些是极其可怕的事情，这带给我们在信仰上有时候会难免落入到一种惧怕里面，一种无助或者彷徨里面，我们就生怕哪一天我们得罪神，神会惩罚我们，甚至我们不得救，我们就落在地狱硫磺火湖里面。但是我们却不相信只要我们紧紧地寻求依靠他，我们就终将能够成为圣经里耶稣所说的那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嗯，
我更在意的是惧怕在我们的里面，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掌控很多的时候是更大的。
嗯，
他更迎合了人罪的本性。当然我们从圣经里和我们各自所经历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创造的逻辑本身会不会是这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主动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来拯救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的，如果上帝不干预人类的话，就按照人类自己犯罪堕落这样的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人类世界维持不到现在。
嗯，不管是人类史来看，还是说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肉体来看，其实都是从生到死嘛。
对，
如果没有神的介入，可能就很自然的就消亡了。
对，
嗯，
不光是自然的消亡，我甚至觉得说人类的罪恶会几何倍数的增长，直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实话，上帝就算不参与，
人类自己毁灭自己。
对，自己毁灭自己。今天当然我们在奥古斯丁的书里面可以看到他关于无知与贪欲的分享，尤其是刚刚 Mary 也特别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一个段落里边讲到忽视啊、贪求啊、谬误啊、痛苦啊，然后最终的这个结局是害怕。而我想最重要的一点，他还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尽力的去摆脱无知。因为那个贪欲，我常常会觉得它是一种无知带来的体现。
嗯，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了解的时候，你是无从去抵挡的，对吧？就好像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有些人吸毒是因为被别人下了药。
嗯，
他拿起那瓶水来，他以为就是一瓶水，他喝了一杯饮料，他完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嗯，
那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某一个定义里边的无知。
嗯哼，
他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喝什么做什么。
嗯，
那当然如果另外一个场景，别人就是明明的把那个毒品放在你的面前，那个时候你的大脑一定会做一个挣扎的。
嗯，
对吧？你会想吸还是不吸，对吧？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说，我们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这个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绝对不是单纯的说我相信上帝这么简单的。
嗯，
圣经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也常常引用这些经文，但是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无非只是在标榜自己是一个智慧聪明的人而已。
嗯，有没有很深入的理解呢？说实话我也没有
就是我们好像有一点结果推断的意思。
嗯，就知道说啊，我要敬畏。
嗯，
如何的敬畏，怎么样敬畏才有真智慧，
怎么算认识，
对对对，怎么才算是认识怎么才算是敬畏。
嗯，
是害怕就好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实在都是罪人，我们的里面都被罪所污染，所以我们的所思所想 常常都受到罪的影响，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如何能够更好地摆脱这个境况。唯有在你那里，你告诉我们与你亲近，与你连结，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主啊，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原理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将这得胜之道启示给我们，你也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不再靠着自己去积德行善，不再靠着自己去苦苦挣扎，试图活出一个充满真善美的生命。你告诉我们，只要依靠你，单单的依靠你，在你的里面就是美善。谢谢你借着书中的内容来提醒我们，也更愿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圣灵你亲自的感动，也不断的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持续的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正道上。谢谢你带领以上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